问讯。
老师好。刚才讨论到低劣的啊，低劣的三音跟殊胜的二音，能够产生具有二音的结身，而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十二种果报心，即除去具有三音的果报心。十二个呢，就是在生命期里产生的十二个呢，就是八个无因善果报心，跟四个成为彼所缘的四个果报心。那成为彼所缘的这些呢，不是很重要，好、哦，所以你也不用去背。最重要的你应该知道是结身事啊，最重要的是结身事，结身心是比较重要的。那生命期的入心，这些眼识、耳识、鼻识呢，也是因为这些都不是造业嘛。都不是造业的心呢，都不是很重要啊。重要的是结身事，所以你们如果你们不是很清楚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不用说每一都要知道的很清楚。有时候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话呢，你不要去记它啊。所以这些比所缘不是很重要啊，只要我不是重复的东西呢，就不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是重复的东西呢，那就是很重要的啊。好，然而再看207哈，低劣的二因善业只能够产生无因的结身。来，低劣的二因善业呢，二因呢就是与智不相应啊，二因的，所以一共有四个嘛，啊。是个与智不相应的，能够产生呢，不是恶因的，而是无因的结身事，产生无因舍具善果报推度心。而这些心呢，是那些先天残缺者，某些少富福地神或者某些阿修罗的结身事。他本来恶因就没有智慧了，然后他造善业的动机又不纯真啊，不纯洁，那过后呢他又后悔啊，所以呢就成为了低劣的恶因，产生了无因舍计善果报推度心，成为那些先天残缺者的结身事。那在生命期里呢，它只产生七个无因不善果报心跟一个彼所缘，哎，对不起，七个，对呀，七个，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八个，我看到第一行去了哈，八个无因善果报心加上两个彼所缘，加上两个啊，一个无因，一个舍具的，一个越具的，舍具跟越具善果报推度心，这个推度心呢，成为彼所缘。好，然后呢，如果是十二个不善心呢，它产生的果报呢，十二个不善心它产生的结身事呢，就会是在异地四恶道。他的结身心呢，就是无因舍具不善果报推度心，这个你们大概然后你们都回答过了，所以都清楚了的。然后在生命期里呢，他可以产生七个无因不善果报心跟一个比所缘无因舍具不善果报推度心，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哈，不要花时间在这边。好，我们进入207页。 色界善业的果报。关于色界善业，培育初禅到有限程度的人呢，投身到梵众天，这个我已经在昨天讲过了。培育到中等程度的人投身到梵福天，培育到上等程度的人呢，投身到大梵天。同样的二禅三禅呢，也是一样。那现在我们看培育第五禅二意义，211页。培育第五禅的，你要先看那个图表，31页的图表，184页。在这个31戒里面呢，是没有第五禅的啊，所以这个第五禅呢，就是31戒里面的第四禅地啊，出生之地那个地啊。那第四禅天呢，分戒的原则呢，跟守三禅天不一样啊。守三禅天呢，初禅、二禅、三禅天呢，都各自有三个分戒啊，但是呢，第四禅天就不一样了。只要以如常的证得第五禅，无论是凡夫、须陀洹或斯陀含，亦无论其禅那是属于下等的、中等的或上等层次的，皆会投身到广果天。好，你看广果天，那第四禅的地层叫做广果天，所以不管你是凡夫、须陀洹、斯陀含呢，你。往临终的时候呢，还拥有第五禅的话呢，你就会出生在广果天啊，没有这选择，只有这个地方罢了啊。好，然而有些凡夫呢，认为心与想啊是恶难的根源，因此呢，其心对想这个想运啊，想怀着极强厌离感的培育第五禅。由于其第五禅心呢，受到希望、想、止息之愿感染，他们死后呢，即投身到无想有情天。啊，只有凡夫圣者不去无想有情天的，在其地的一生，在这个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里呢，他们纯粹只是有生命的色身，好像芭蕉树干一样啊，即由命根九法具组成的。啊，你色法已经研究过了，什么叫命根九法具？所以没有心色，没有心法，只有色法。但阿那含呢，这投身到进击天，据说他们投身到这五界是决定以他们较为显著的根，因为这个进击天呢，有五个层次啊，无凡天、无热天、善现，对不起。无凡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跟色究竟天。好，那所以他们会出生在这五界呢，是决定于他们显著的根。如果是性根最强的呢，性根最强的阿那含呢，投身到无凡天；精进根最强的阿那含呢，投身到无热天。念根最强的阿那含呢，投身到善现天；定根最强的阿那含呢，投身到善见天；慧根最强的阿那含投身到色究竟天，最高的哈。虽然只有阿那含才能投身到进击天，但阿那含呢，却不一定需要投身到进击天啊，这点要清楚哈。你可以选择啊，你比如说在这身。在这一生呢、啊，你已经证到阿那含了，你可以选择不要生在进居天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这个沙夯巴地大梵天呢、啊，在佛陀成道的时候呢，佛陀说：“哎呀，我的法非常的深奥，世间的人呢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佛陀呢本来是不打算弘法的。后来呢，这个大梵天呢、啊，沙夯巴地大梵天，啊，沙夯巴地大梵天是三果罗汉，但是呢，他并没有生在进击天，他生在第一禅天、初禅天， 啊，所以哦，三果罗汉呢不一定要出生在禁居天，但是出生在禁居天的一定是三果罗汉呢，阿那含。禁居天是拥有第五禅的阿那含才能投身到的地方，拥有较低层次禅那的阿那含呢，则投身到其他色界天。无论如何，所有的阿那含一定会投身到色界天，因为他们已断除了导致投身到欲界的欲欲，对欲乐，因为他们已经对欲乐没有了这个贪念啊，所以呢不生在欲界，只生在色界。好，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这个业根啊，业根它的果报。我们再来看死亡与劫生的过程，213页。这个在上次呢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哈，但是呢我想在这边呢再稍微解释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第五章了。好，四种死亡之因啊，死亡的来临呢有四种。第一是因为寿延已尽，第二因为业力，这个业力是令生业啊，因为令生业已尽，第三因为上述两者寿延跟业力与两者同时耗尽，第四呢因为毁坏业生效啊，因为这四种原因呢死亡就产生了。好，那死亡的来临，一般上呢死亡的定义呢是在意识当中的命根被切断，命根是设法啊，设法，当那命根断的时候呢死亡就来临了。那死亡来临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寿延已尽啊，在寿延已定的生存界，这是指其地的有情在寿延尽的时候死亡。在人间呢当知这是在老年时的自然死亡。我们这一期的寿命是多少岁呢？大概是78，大概70多岁之间啊。据佛教的这个算法呢，100年减一岁啊，100年他寿延减一岁啊，所以大概现在的寿延是70多岁。如果这个人呢70多岁他死亡呢，就叫做寿延已尽。好，第二个呢，令生业已尽，这是指因为令生业已耗尽而死。虽然正常的寿延还未尽，或其他能够延长寿命的条件也是具足，但是他的业力已经耗尽了，所以他必须死亡。这个我在上次也没有讲过，四种死亡之因有没有讲？有哦。好，那第三个呢，毁坏业第四个，这两个都同时耗尽呢，他死的时候也是70多岁，刚好那个时刻他的业力也耗尽了，所以同时两个同时耗尽。那第四个呢是毁坏业生效啊，突然间一个过去式的毁坏业生效呢，使到他往生，就像一盏油灯的熄灭，可能是因为灯蕊耗尽，油耗尽啊，其中一个原因是灯蕊耗尽了，另外一个原因呢油耗尽了，或者是灯蕊跟油同时耗尽，或者因为吹来一阵风，所以灯熄灭了啊，突然吹来一阵风，就好像是毁坏业一样。好，接着下来呢，死亡之相呢，我们都知道啊，有三种相，业相、趋相跟业三种啊。好，你看死亡跟劫生212。215，对于临死的人呢，在心路过程之末，或有分灭尽时，或有分灭尽时， 代表一世终结死亡的死亡星，即升起跟灭尽。这死亡星现在升起灭掉了，一旦死亡星灭尽，下一世的劫生星即刻升起，视之如此获得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呢？业相、趋相或业其中之一，一情况而有一处或无一处自住。如果是无色界呢，就没有一处了。这个一处是什么一处呢？心所一处啊，对了，心所一处啊。如果是人，四恶道的众生、欲界众生跟色界众生呢，都是有一处自住。但是如果是无色界众生呢，就没有一处自住。然后这个业呢，啊，这个相啊，这个目标啊，哈，业相跟去相，它是由受到无明所束缚，和以可爱潜在倾向为根本的行或者是业所生的。啊，那个相呢，不是无端无故莫名其妙跑出来生出来的，是因为过去的业受到无明的束缚跟可爱，啊，无明的蒙蔽跟可爱的束缚而产生出来的。那称为劫生心呢，是因为它把两世连结起来，它的作用啊，劫生心的作用是把两世连结起来，受到相应明法陪同。因为每一个心一定会有心法，一定会有心所陪同，所以它解释受到相应明法陪同，还有色法陪同啊，作为相应法的住处。因为心呢作为相应法的住处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一切为心造，所以心是心所跟明法的前导者。那接着下来呢，本来是我讲过了的，我在考虑要不要重复，大概就读过哈，就稍微读过一遍。对于临死的人呢，在一世当中的最后一个心路过程升起之前，有分心波动了两次之后即停止。过后呢，五门心路过程之一，延取呈现以根门的目标而升起，或者是一门心路过程延缘取呈现以一门的六所缘之一而升起。由于利弱，这最后一个心路过程的塑形心呢，只升起五次，而不是如平时般升起七次。这心路过程本身呢，缺少造业的能力。一般上呢，我们讲心路这个塑形都有造业的啊，除了这个临终心路过程是没有造业的，它只是作为过去业成熟的一个管道啊，一个管道而已。所以它是缺少造业的能力，而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另生业的管道。在塑形之后呢，两个彼所缘可能会升起或没有升起，有时候没有升起，那比有分就升起了啊，有时候有分也没有升起。临终塑形心过后呢，死亡心就立刻升起啊。有时候如果是两个在塑形之后，两个彼所缘可能会升起或没有升起，有时候是有分心随着最后一个塑形心之后升起，然后作为最后一个新的死亡心即升起了，执行死亡的作用而已。在死亡心灭尽时，命根也被切断，此后呢，身体呢只剩下一堆无生命的十劫生色，由这个十劫生出来的色法。色法的升起有四个因，记得吗？哪四个呢？业生色、心生色、时节生色、时数生色。好，我们的尸体呢是由时节产生出来的色法，直到死尸毁坏成为灰为止。 一旦死亡心灭尽，在死亡心灭尽之后呢，在新一世的劫生心即刻升起，缘取前一世临死塑形的目标，在有色的有色法的生存地呢，此心呢、啊，此心就是这个劫生心呢，此心由心所依处所自住，心一定要靠一个色法才能够升起、啊、所以这个劫生心呢，要依靠这个心所依处才能够升起，但在无色地里呢，这没有任何依处，它是由行所产生，行就是业、啊、它是由行所产生，这个它是什么，它是由行所产生，这个它是什么，劫生识，劫生识是由行，行就是业的意思，是由行所产生，此行呢即是过去塑形之业，而此业的根基呢则是两种生死轮回之根，即无明与可爱两种潜在倾向，劫生心呢由其相应明法，即相应的心所陪同，由于作为相应法的住处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并不是因为他比他们生先升起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并不是说心先升起心所才升起，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前导者的意思是说心升起心所一同升起，但是心是前导啊，并不是我走前面你走后面的意思啊，两个一起走，但是在两个一起走的同时一个人是领导者，这样的意思啊。好，我们来看欲界劫生的所缘，以此呢，欲界就是人四二道众生跟人跟天神啊，欲界，以此当知在临死心路过程里只有五个软弱的塑形升起，因此若死时是缘取呈现于根门的现在所缘，新一世里的劫生心与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缘取现在所缘，比如说那个人看到了这个红色根门的现在是看到红色，在他临终塑形心的时候他看到红色啊，然后死了劫生心开始了、哦、那个红色呢也还是存在啊，那个红色还是存在，所以叫做现在所缘，那在有分心的时候呢那个红色也都存在，所以呢劫生心跟最初几个有分心呢也都是缘取现在所缘，那个所缘还没有消失啊，因为那个所缘是色法，色法的寿命是多少个，一个心是等于十七个色法的寿命啊，所以那个这个红色升起来的时候，它要十七个心事过后，这个红色才会消失啊，所以当劫生心升起的时候，有分心升起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消失，它寿命还没有结束，这个红色这个色法的寿命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它还是现在所缘，所缘可以分为现在的过去的未来的那对于欲界的劫生，当由六门之一所视之的目标是业相或去相时，业相呢是造业时用的工具，去相是表示一头身的地方啊，当由六门之一，六门就是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跟意门，意门是有分啊，当由六门之一所视之的目标是业相或去相时，该目标呢可以是现在的所缘或者是过去的所缘，比如说那个人过去是屠夫啊，那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业相，看到他的屠刀啊，这个是什么所缘啊， 过去所缘，这是过去所缘啊。但作为目标的业呢，这必定是过去的。作为目标的业，业呢是指我们在造善造恶时候那个私心所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讲经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善思啊，是我的业啊。那在临终的时候呢，我这个讲经的这个善业又成熟了，我又看到自己好像又在讲经一样啊，这个叫做业啊，不是业相啊，这个叫业。那这个业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过去的。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啊，但作为目标的业，这必定是过去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而且是通过一门四支，不会通过五门的啊。我看到自己在讲经，那个是由一门四支的啊。这一切呢，欲界劫身的目标都只是有限法而已啊，这个不重要了啊。好，我们来看广大劫身心的所缘218。广大劫身心，广大分为色界跟无色界两个，色界心跟无色界心叫做广大心。为什么叫广大心呢？因为有时候他们的目标可以扩大到十方世界啊，比如说慈悲慈爱禅啊，他要把这个慈爱呢扩散到十方世界的众生。地片啊也是啊，修地片呢也要把地片呢扩大到十方世界，所以他的心呢是非常的广大的，叫做广大心。广大劫身心的所缘，对于色界劫身，其所缘是概念，也必定以及必定是业相。安般念呢，这个四相呢是概念来的啊，呼吸也是概念，真正存在的是四大而已啊。但是我们修安般念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取四大，我们只是取它的呼吸罢了，所以那个呼吸是概念啊，禅相也是概念而已啊。所以它的目标啊，色界劫身，对于色界劫身，其所缘是概念啊，也必定是业相。这是他造业时出来的这个相啊，业相。同样的，对无色界劫身，其所缘是概念，比如说空无边处，空是概念，对不起，空无边处这个虚空啊是概念来的啊，所以是概念。或广大心，那事无边处，事无边处呢，这个事就是心事的。心是究竟法，不是概念啊。虚空是概念，心是究竟法，不是概念啊。所以对于无色界的劫身呢，它的所缘两个是概念，两个是究竟法来的，是心来的，以及必定是业相，一定是业相，不会是去相啊。那对于无想有情呢，升起为劫身的是命根九法具，因此他们名为色劫身。无色界的有情呢，名为非色劫身，或者是名劫身。好，这些都是名相而已。好，好，我们看投身的法则。当在无色界的梵天啊，无色界的梵天时的时候，他只能投身到更高层次的无色界天，比如说空无边处无色天，他死亡的时候呢，他会出生在事无边处啊，或者是 无所有处，或者非想非非想啊，它一定是往上的啊，但不能投身到较低层次的无色界天。比如说非想非非事无边处的众生呢、啊， 四无边处的梵天神死过后呢，他不会跌到空无边处，他只能够往上，不会往下跌啊。这是他们的投神的法则。然后无世界的梵天呢，也能够以三因结生心投身到欲界啊，所以他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个，他只能够往上，一直上啊，不会在无世界里面呢，他不会跌到另外一个低层的无世界。好，那如果他不往上呢，他会出生在欲界，出生为人或者为天神。但是一定是三因的啊，三因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当在色界的梵天死时，他不会以无因结身。无因结身的有两种嘛，记得吗？哪两种呢？一种是出生在四恶道。另外一种呢？对，就是先天残缺的啊。一个是无因的不善，一个是善果报心，一个是不善果报心。好，所以色界的梵天他死的时候呢，他不会以无因啊结身，他不会下一次出生为残缺的人，他不会啊，也不会直接去四恶道哈。当在欲界具有三因的人，当在欲界具有三因的天神或人死时，他有可能投身到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包括什么呢？四恶道，还有呢？色界跟无色界啊。所以啊，我们三因人类的天神或三因死的时候，也可能下四恶道，也可能升天界，也可能上色界或者无色界。那其余的，比如说死的时候是恶因或者无因的，只能投身到欲界。为什么不能够投身到色界呢？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没有恶因嘛，没有智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证得禅了，也就没有办法投身到色界或者无色界。好，那心之相续流220哈，心之相续流。所以对于如此投身者，在结身心灭尽之后呢，即刻就会升起四支同一所缘的同一种心。这个四支同一所言的同一种心是指什么？有分心。对了对了，你们掌握得非常好。有如河流般不断地流下去，只要没有心路过程升起，它就是有分心啊，它即会如此流下去，直至死亡为止。由于它是有的主要因素，或者是生命的主要因素，此心呢被称为有分。在生命终结时，它成为死亡心，灭尽后即完全停止。此后呢，结身心与其他心有如车轮一般继续次第的转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去的注度说明啊。在结身心灭尽之后呢，即刻升起四支同一个所缘的同一种心啊。他在解释这个，在结身心之后有16个有分心升起， 然后就升起一个一门转向心，以及七个有欲塑形，即贪着新生命的塑形。所以在这个 一个人的一生中啊，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啊，就是贪爱着新的生命。所以贪爱，我们一共有三种这个苦集灭道，这个集 一共有三种，一个是欲贪，第二个是有贪啊，有贪就是贪爱生命。所以在我们一生中啊，在母胎里面呢，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呢，就是贪爱生命了。不管是什么生命，不管是四恶道的生命，还是人类的生命，还是天神的生命，还是色界梵天、无色界梵天的生命，那个贪是很强的，贪爱与生命是很强的一个力量，使到人的一生呢、啊，使到众生呢、啊、又一世一世的轮回。在这新一世里呢，在这新一世里的第一个心路过程，缘取结身心为目标。那些塑形心是欲界邪见不相应无形的贪根心啊。我们讲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嘛，那塑形心就是贪根心了。当这心路过程结束时，有分心就在生灭。只要没有心路过程升起，有分心即会如此不断的生灭。如此心之流呢，从结身流到死亡，又从死亡流到新的一世，就有如车轮般，就有如车轮一般次第的转起。那常自制的智者啊，常控制自己的智者呢，了知生命无常，结证不死之境，完全断除了贪欲的束缚，证得永久的寂静。当一个智者呢，如此的探讨生命的流转啊，从生到死，死到生，生到死，死到生呢，他了解了生命是无常的。好，当他了解生命无常的时候呢，他精进用功，最后证得了不死之境，完全断除了贪欲的束缚。我们结束了第五章。德容师，时间到了，还有两分钟 ，OK， 有什么问题？两分钟给你问问题，有问题吗？第五章结束了，下午我们开始第七章。只有这个特别罢了啊，只有无色界的心是不依靠任何色法升起的，所以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例外的啊，无色界的众生是例外，不依靠色法可以升起心事。对呀、啊、对、啊、所以他们比我们殊胜啊。六个有分心，这十六个是结身的时候，结身是过后的十六个。这个十六个是指结身是过后的十六个，在我们生命中呢，有很多有分心在两个心路过程中间升起，那个不止十六个了，那个可能一百个、一千个、两万个、六万个啊，越短越好。中间升起的有分心越短越好，这表示你心的敏锐啊。如果 中间很长的话呢，就是你的心不敏锐了。嗯。
老师，那请问在刚投生的那一个616的，是因为还是 baby 而已，所以比较弱势吗？
啊，没有解释，这个经典上没有解释。嗯。他们也不算，他们也没有微作心，没有那种不叫微作心哦，善心叫善心，嗯。